朋友们哈，这期视频是前一阵子我在北京探访了三家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，也顺便跟大家聊一聊养老。本来呢，我是没想放在 YouTube 上的，毕竟地区差异太大了，估计可能很多人也不 care。但是呢，做完之后我就感觉做的还挺好的，我每次看呢，就一不小心就把它看完了，我就觉得对吧，做都做了，就放下来给大家看看。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跟小林一起来感受了解一下现在北京养老的现状是什么样的。当然声明一下哈，就我能去的肯定是这每个类型里头比较好的，不然他也不可能让我们拍嘛，并不是说给哪个机构打广告哈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向荣养老驿站，这个是嵌入在亚运村街道里边的一个社区养老驿站。那这是叔叔阿姨的活动区，就有点像一个大客厅，大家可以在这儿社交啊，然后有一些康复的器械，中午吃饭也是在这块。这边呢是一个居住区，还是能看到挺多回忆的。你看这里头有挺多老人，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参军的照片。没事，您过。我感觉特别像就是小学或者幼儿园里有那种板报，
而且基本随处都会有这种扶手，帮助老人行走啊，然后或者临时扶一下这样。那有护工正在陪老人聊天交流，
就是特别多的那种花花绿绿的装饰，就感觉生机勃勃
啊。这是一些监控的画面。
是的，我每天早上来第一件事情就要看监控，看看老人们在干什么，位置在哪里，画面其实都连接的，上面的单位都连接的，民政方面也能看到我们的监控画面。
我感觉这儿的房间都还挺敞亮的，这是一个老人的独立的房间，就相当于一个卧室，然后平时活动啊什么的都是在那边客厅的区域。这儿你看就是会贴上那种像婴儿的防护条，妇女老人还挺可爱的。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房间，就比较简单，但是老人在这儿会感觉应该还挺温馨的，因为我觉得这儿的服务人员
态度都特别好。
哇，来来来，这应该是老人拿那种包水果的东西自己做的，是不是挺漂亮的？
像向荣这种养老驿站哈，其实就是现在或者说未来社区养老的一种主要形式。它特点呢就是嵌入在社区里头，面积不大，也就能住二三十个老人。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官方名单啊，北京总共有814家养老驿站，分布在各个社区里头。他们被划分成一型到三型，三型的一共有13家，向荣就是其中之一。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它嵌入在社区里头，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。它主要服务的呢就是一个街道几个小区的老人，服务内容呢，比如说助餐，就每周都有菜谱贴在墙上，然后老人就可以选他爱吃哪个不爱吃哪个，可以自己来取，也可以给送到家里去。
哎，你看这是要给老人去送餐的小车，这叫老年餐桌，就是助餐点。
你看啊，他在社区里头就家人探望非常方便。社区的老师呢管这种方式啊就叫做一碗汤的距离，家人送过来一碗汤，汤还是热的，就还感觉还挺温暖的。
有的时候他不喜欢吃我们的菜的时候他不来。
哎，老人会特较真儿吗？
会。
就比如我这碗面里少了几块肉他会挑吗？
会。
啊，真的吗？
对，会的。
然后还有一些上门的助老服务，比如说帮人修脚啊、理发啊、打扫卫生，甚至是一些医疗性质的辅助，就比如说换尿管这种也可以。费用如果是能自理或者只需要一些简单辅助的老人，一个月就几百或上千，或者需要那种居家住家保姆的话，一个月费用大概是5000到7000，那这是北京的水平。还有一些住在驿站里头的，虽然床位不是很多哈，这种需要照料的程度一般就高一些，一个月费用大概是7000到9000。
这爷爷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客户，他最早是吃我们老年餐，随着他身体的就是功能的慢慢下降，他开始用我们其他居家的服务，再到后来随着他年龄的再增长，确实身体上就在家里面照顾起来，就送过来了。就所有的子女超级
经常来看是吗？
哎呀，这快天天了，
因为就住在这附近。
对对对，特别近。爷爷是
挺精神的，你看
上过朝鲜战场的。
这位呢就是向荣的创始人张莹张老师，他们是从2017年开始几个人一起创业，开始做向荣养老。
2017年，
当时
后来
什么想？
我一直做养老啊，我做20年嘛，然后后来就想自己创业，想做一个
想自己做一个
自己思想的那个养老公司。
就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哈，你能看出这是装不出来的，就他们跟老人的关系真的很好，像一家人一样。其实吧，就他们一开始我感觉哈，对我们还是有所戒备的，毕竟人家一般都是接受官媒的采访，一看你来个自媒体还要拍我们，对吧？肯定是有所防范。但后来慢慢聊开了，你就感觉他们更敞开心扉了，就真的感觉这些人都很善良，而且跟老人的关系都特别好。他们甚至会给这些老人起外号，哎，跟老人就是拍拳握手，也会跟这向荣隔壁的一些邻居，就一住在一楼的阿姨开个窗就能聊天。
因为老人把我当成了家人，他什么事情都会跟你说。
陪聊是吧？
对，家里的大小事情啊，自己的大小事情啊，跟其他老人有一点小的
摩擦，
对呀，摩擦了，然后他都会跟你说，而且说了不止一遍，一遍一遍的说。 啊，要有耐心，
幼儿园老师那种感觉。
对，你要有耐心，你要听他说，然后你说的话也会很多。
那会去调解吗？
会，但一般情况下中立的比较多。
中立
的，对，一般就得中立，要不中立，下次就没办法整了。
啊，
张老师他们提到一点啊，就其实技能是相对好培训的，更主要的是老人真的是需要你去用心照顾的，就跟小孩似的。我在向荣聊的一个91岁的老奶奶哈，就跟个小姑娘一样，讲的眉飞色舞的。
最喜欢这儿的什么？
我挺喜欢唱歌。
你唱那个卡拉 OK 吗？
他跟我讲说，他因为偷吃冰棍儿拉肚子被送进了 ICU， 幸好被最后救过来了。就他们也会生气，也会撒娇，也会是吵架，所以其实更需要这些工作人员的关爱、关注，还有甚至一些调解。向荣现在其实已经达到了盈亏平衡的状态，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，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养老机构还很难维持盈利，毕竟这个经济利益才是它底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吧。我甚至觉得没准哈，以后比如说一个养老驿站发展的好，能带动周围一片的房价，对吧？就跟学区房似的。目前啊，这种养老驿站的形式，各个驿站之间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向荣在这里边肯定算做的挺好的，不然也不可能让我们拍，对吧？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这种形式它有可能做成什么样的，大家就多一些了解。一开始哈，我还以为因为它嵌入在社区里头嘛，我以为它是个类似居委会的，但其实哈，这种形式他们现在也都是民办自营性质的。不过这个也确实是个趋势，就那种公办的，我们叫福利院哈，它的数量其实特别少的。我还特意跑了一趟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北京市第五福利院，结果发现哎，这两家合并了，很遗憾啊，就没走进去。但是我在门口的门卫大哥那儿问到了他们的入住条件，嘿嘿，就非常难进。比如你得是市级以上劳模80周岁以上，或者失独老人70周岁以上，或者因公致残、见义勇为致残。就算你符合条件，还得排队，绝大多数人肯定是进不去的。所以现在的趋势啊，就是民办为主，然后政策指导加上一些补贴。之后我们今天要去的另外两个也是这种性质的。我们的第二站啊，来到了北京城郊顺义区的一个养老机构，叫知户。
哎，你好。
这个哈，可能就跟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养老院更像一些。它呢，就是自己有一整栋楼，然后有一个自己的院儿，空间更大一些，一共有6层，能容纳100多个老人。它中间这几层呢，就是老人的房间，每个房间其实还挺宽敞的，而且有一个巨大的窗户，层高也很高，就整体感觉还挺敞亮的。顶层呢，有老人们的食堂。像这种养老机构呢，它一般都有个医用的电梯，就是能推进去病床的那种。你要是没人摁哈，它得等1分钟才能关，就真的挺慢的。你得一摁，哎，它才能给关上。地下呢，就是一些老人活动的区域，比如说可以在这里边做做手工啊，打打乒乓球啊，台球，甚至麻将什么的。因为它还有一个院子嘛，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推着老人出来一起活动活动，晒晒太阳。其实知户哈，它还有一些衍生的业务，
上门服务，像上门理发呀，然后做一些专业护理指导，气切的、鼻饲的、有管路的这样的老人，
啊，这些也能护理，
也能做。对，
这位呢就是知户的王院长，你别听院长，但其实他是94年的，比我还小。上知户的价格呢，就如果你是一个自理型的老人哈，在这儿包吃包住，差不多是5000左右。如果你需要一个更完整，就那种全护理，根据你住的是单人间、双人间或者是3人间，大概是在9000到10000多。其实啊，有一点值得一提的，就是王院长他跟我们说，住在这儿的老人有超过一半都有不同程度的阿尔兹海默症，就是俗称老年痴呆或者叫失智老人。这个群体啊，在老人当中的比例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要高。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哈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，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跟个小孩一样，情绪不太稳定，有的时候会突然高兴，有时候突然生气，他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就更需要有专业有经验的人去照顾。
他那个被害妄想会很严重，你来我家干嘛？你是要偷东西吗？
这种一般怎么办呢？
这个只能先顺着他来说。是吗？阿姨，行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报警。他就觉得你跟我是同伙。
我们很多刚送进来的老人呢是阿尔兹海默，他有一些反常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举动，家人不理解，他认为老人老了之后怎么会变了性格，或者说是变了生活习惯。当我们第一次跟家人说的时候，家人说哎呀不是，我们家老人绝对不是阿尔兹海默症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我们日常沟通吧，时间长了他自己也网上搜一些东西，自己的就知道了。对，一旦得到了认可，后续的沟通就特别的好做。
像之前在向荣哈，他们就会给他们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背后贴一个标牌，上面就有联系电话啊信息。因为失智老人的一个很常见的问题，就是他特别容易走失，而且他在路上你完全不知道他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人。你别看就这么简单个牌，向荣就通过这个方式真的找回了好几个失智老人。
因为他就喜欢走，特别喜欢走，然后还喜欢跟人走，有时间了他就会上楼跟我们一块办公。他也爱走。
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市的昌平区，这个呢就是太康燕园养老社区。
这位呢是泰康燕园的葛明总。像泰康燕园这种呢，就是专门为养老打造了一个社区，这个在养老机构里肯定算规模非常大的，一般啊就容纳100个老人以上就可以被称作叫养老机构了。北京一共有450多家，像泰康这种五星级的大概有10几个。燕园呢，它其实能容纳4-5千人，而且一直在扩张，现在已经建到第3期了。
这是应该是他这儿最大的一个房间，这个应该是最小的一个房型，就64平，相当于一个开间。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客厅，看它这个猫眼儿有2个，这个是我们看的嘛，这个就是方便给坐轮椅的老人看的。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紧急呼叫的装置，包括我们刚刚在卫生间，刚才有个老爷爷跟我们说，他就是说这儿最好的一点叫狼来了，就是你不管你感觉哪儿不舒服，夸一摁就3个人过来，什么保安、护士、管家过来帮你去弄。
这个社区里头呢，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，比如说健身房、游泳池、书画室、棋牌室、舞蹈室、电影院、大讲堂等等。
健身区还配了好多椅子，这样老人练累了可以坐着歇一会儿，这在一般的健身房是看不见的。你看一般一个在那练的，一排在那看的。这个是现在叔叔阿姨午休之后带大家做做操，活动活动。那现在下午3点多，老人们就开始陆续午睡完之后出来晒太阳，有看报纸的，还有晒脚的，就感觉还挺惬意的。
大家肯定好奇多少钱才能住进来呀，对吧？首先你在这住，你每个月要交月费，就跟你付房租似的，这个就根据你房间的大小不一样。他这儿的房间是从60几平到180平，月费呢就是从12000到30000不等。当然这个是属于那种活力老人哈，就是完全可以自理的老人。你如果是需要护理的那种，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就在那躺着，所以那个房间会小一些，这种一个月的费用大概是2到3万，就根据你的这个需要护理的程度不一样。但是哈，光交月费还不够，就你要想入住的话，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。首先你还得先买他们家的保险，一般是年金的形式，现在北京的门槛呢大概是200多万，或者你如果不想买保险，你可以交一些的押金也可以进去住。就类似的保险机构做的呢，一般都是大概这种模式，就是月费加上一个保费或者押金，所以想入住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。像硬件设施这块我就不多介绍，大家应该一看也都应该知道了，毕竟价格也摆在那儿。但在这儿住的老人哈，我观察跟之前的两类稍微有点不一样。之前确实是因为比如说失能失智或者因为方便就刚需才去的，但像燕园这儿呢，很多老人过来真的你感觉他就是来享受的。因为这儿的大部分老人哈都属于那种活力老人，就是可以自理，他比如说跟老伴儿或者跟几个朋友哎一起就住进来了，就很符合现在很多这个小伙伴们对未来养老的这种渴望。其实吧，就说实话，能负担得起住在这儿的，其实这些老人物质上基本都是 OK 的。就我采访，我问他们为什么想要住进来，我得到的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他们这儿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。
你看这些就是社区里边的一些老师，95岁教龄4年，100岁教龄2年，
就给老人教老人，比如我给你讲讲诗词啊，教教你用布做花啊等等，让大家在一起就挺快乐。你看那老人听的时候记笔记都记得可认真了，就真的有一种你回到大学里了那种社团呀、或者俱乐部那种感觉。本来这次我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一看各种不同的养老机构啊，社会化养老的形式。但当你真的跟老人开始交流的时候，他们不会给你展示一些自己奢华的物品，反而是一些承载着他们回忆呀或者荣誉的一些东西。比如他会给你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，或者告诉你他在社区里得到的荣誉，你就不知不觉就开始会了解老人的生活、老人的想法，而不是简简单单把他们抽象成一个弱势群体的符号或者是标签。有关老的问题，其实是值得被我们这些现在还暂时还不老的人去认真对待的。毕竟现在的他们，其实正是未来的我们。